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坡道闲聊啊，我是阿丁，
我是一座桥在水上。
就最近上学呀，又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来
吐槽我们学校，哎呀，真的是一个不适合他待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说就是我们这个学校他们都是不会积极向上的吧，大概就是
意思就是他们嫉妒我工作做得太好，然后他不而其他老师都很摆烂，然后其他老师就觉得你这样不合群，不行。
对，
然后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是感到了深深的懊恼。对，看用词非常恰当，懊恼。
对，然后他告诉我们他不是很想在这个学校继续工作了，然后他打算在后面换一个学校进行工作。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
他意思肯定是有这个意思的。
他还引用了之前我在我们学校以前也调过来的一个化学老师，然后也是从一个名校调过来的啊，他在我们这儿工作了三年，然后也跑路了。
对，
然后跑路之前就说什么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的
教资和师
资，
然后学生的一些能力各方面的都与他的教师
他的
能力不太匹配，
不匹配。
对，
然后这里不能发挥他的怎么说呢作用。
对，然后真的我当时就在想啊，为什么他居然在课上当着我们这么多学生的面讲，然后
没事儿，啥问题啊，
但是他不害怕其他领导来巡查听到了这些话吗？
不，真正的勇士应当直面惨淡的人生。
可能他是真的不太想在我们学校继续工作了吧。在这样一个内卷的社会、
哎呀，你怎么又扯到这种东西啊？
对，但确实是这样啊。如果大家一起摆烂的话，何谈进步呢？
哇，也是啊。你看，所以说我们语文老师这种人是好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护保护啊？
确实把大家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没有公屏，
没有公屏，很遗憾。然后就是。他还是告诉我们，他上课还是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嘛，毕竟上课之类的，他也要尽自己的责任。
你怎么说的感觉很悲哀，感觉要过几天他就要跑路的那种感觉。
感觉他是要跑路的，但是不是过几天，至少要把我们这一季带完，对吧？
看，
对，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吐槽我们学校不是特别好了。
我们学校老师吐槽自己的学校的还少吗？
对，但是他说到一个点子上，就是老师也跟着一起摆烂，或者说是把事情做完我就行了，然后我没必要去说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对吧？
等一下，你这让我想到了那叫马前卒吗？还是马前都哦？
谁呀？
什么？
你接说吧。
观察者网那个
哦，
那叫啥呀？
督工吧。
哦，对，
你接说督工吧。
就说杜工嘛，他之前不是说就是很多不是很多吧，很多可能有错，因为部分教师在拿到高级职称之后就开始过起了休什么养老的生活。
我们数学老师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有道理吧。这个
也他这个也不能完全算养老吧。
但是我们数学老师有一次我去问题的时候，我上课没有听懂嘛，他讲了什么，然后我下来去他办公室问他，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然后就看着那个题看着答案，他好像也不是很 OK， 然后他就自己在那里算，就是他其实压根下来就没有做作业看答案，然后上课跟我们讲，然后还反复问我们听懂没有。他有的时候他讲的思路我估计他自己都可能给他讲的话他也自己不是很能理解吧。
但是至少他比我牛逼啊。
这个他不你比你牛逼，他还当什么老师呀。 然后再来聊一下最近大家都很关心的那个
乌克兰局势。请问你对乌克兰局势怎么看？
我没什么看法啊，
我就横着看啊，我怎么看？
然后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就是王潇的视频，然后那天晚上我大概了解一下乌克兰的局势，在这里这个不算打广告。我就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对于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只是想防御而已，对吧？
哎，俄罗斯一直立场就是，哎呀，别的我说不下去了。
就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就有点退到了沙俄时期的那种防御政策，扩张式防御。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用说吧，别人做那些做视频的，还有
我们只是
文章的写的比我们好多了。
我们只是聊着，我们只是作为学生聊着玩而已。
嗯，
又没什么问题。
嗯，那要不还是跳过吧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还有
有得聊，好
吗？那就是那边打仗，其实对于我们也有影响的。比如说我爸，
有价飞涨。
我爸以前就说。
哦
啊，没事儿，我之前就问他那边在闹事情，他说啊，没事儿，反正我又那么远，影响不到。然后结果应该，对，我看一下，对，昨天早上的时候，那边好像是宣战了还是什么的吗？好像没宣战啊。然后我爸还正常去上班之类的。然后中午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手机，他人麻了。不下亏钱的，
对对对，好像我看新闻是俄罗斯那边的股票市场直接是停牌了一段时间。
俄罗斯停牌那边很正常吧？问题是我们的中国大 A 股也受影响了，
对对对，
跌了几个点。
香港那边好像也受影响了，然后好像我看那个新闻说是美股还在涨吧，好像美股没有降，还是美股降了一点点。啊，其实这个跟我们关系不大了，因为我们不碰这个东西。
对，跟我爸可能有点关系，他亏了几百。然后呢？
然后对，最近你看的有书吗？啊，我知道你没有看。
哪本？快说。
哦，你看的那个。
睡觉。
对对对，为什么要睡觉？那你先来讲一下。
啊，我没看完那本书。
那你随便讲一讲大概的。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嘛？那本书，
对
他，我觉得我不需要讲吗？
啊，为什么不需要讲？你感受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啊？感受就是他说的好啊。
哦，
什么感受啊？他说，有些地方看起来就跟看爽文一样，知道吗？
那本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里面就说到啊，我们这些学校啊。这些规定的这些什么早上不六七点起来上课啊，中午有些学校压缩午觉时间，然后晚上要求这些学生要多少点钟睡觉，然后一个学生一天只能得到七八个小时时间和睡眠，而且可能还
都算多的了。
啊，这怎么可能呢？学生怎么可能会有精力呢？
书里面有讲这个内容吗？
他提了几句。
我觉得老美的书应该不会太聊这个吧。
不，他就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期末大考前，那些学生
都会熬夜，然后
熬夜刷题，
恶补。哦，然后你讲完了？
嗯。
啊、嗯，其实我也看了下这本书，看得我确实挺想睡觉的，
看得想睡觉了。
然后呢，我最近看完了那个《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哇，不行的，这会被封的。
啊，这个不会被封。我看了一下，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其实我大概跟我一个朋友塔哥聊了一下，就是里面的内容，其实它放在中国是不太适用的。对，
直接发日本的。
对，因为日本他的家庭你可能应该有所了解吧，就是女性的地位真的非常低，非常非常低。
这么真的吗？我不太懂哎。
啊，我也不太懂啊，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目前在国内的男女性的那个 好像有，好像甚至现在很多人反而更喜欢女生了。
我觉得我们国内这个环境还好啊。
对对对，还比较好。
唯一的就是什么，就是那当官的大部分还是男的嘛，就这点，其他的好像
对，哎，对，
问题就不大了。
对，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女性所追求的平等，难道是跟男性一样被当做这种劳动力吗？就讨论到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庭问题，我比较关注，因为里面说的家庭问题就是不是，就是说在日本大多数女性都属于家庭主妇的那一个位置嘛。
意思就是
对他们只在家带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做家务之类的
活儿都应该
对，然后回到家男方就什么都不管啊。然后呢就是男方认为就是我不应该做这些事情，然后大多数女性所想的或者说他里面所描写的女权的话，就是觉得男性应该，就是他里面有一些男性就是选择周末帮女方带孩子，或者是啊不是
换到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目前的情况，或者说我认为我身边的这些情况，感觉更多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社会上就会说啊，男的也要学做菜啊，你不会学做菜。
对对
对。
对吧对，然后那本书里面还写到，就是从在日本的教育里面，从幼儿园啊之类的，然后就是男女要一起上那种家庭那那些家务之类的一些课，有这种课程的安排。然后还有男性就是里面有一个举了个例子，就是说那女方询问男方你可不可以留下来跟我谈一谈，然后就是想跟男性有一个平等的一个空间嘛，就是
好
想跟他们一起然后带孩子之类的。
啊
也不是吧，就是如果男性如果愿意换一个更差的工作，然后获取跟女孩子就跟女方有更多的一个空闲时间的话，对，然后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放在
你我跑一个题啊，就是说这个牺牲比如说为了追求什么牺牲一部分，比如换工作啊或者什么。
对，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说一个调查，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如果有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更有意义它指的是哪种呢？比如说对环境啊，对社会啊，有很大意义，然后对你自己，你会从中感觉到我正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很开心的这种工作，你愿意牺牲你目前薪资的多少来换取这种对应的那个工作？比如说你现在工资是5000，那个工作是4000，就是那个更好的工作是4000，你是否愿意牺牲这比如1000，那就相当于是20%了，对吧？然后他的那个调查的结果就是，人们愿意牺牲自己当前薪资的20%来换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
我觉得5000块换到4000块，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除非你的那个是用万来再来换，万元以上再来换，可能有人愿意。
说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呀？那谁？我忘了，就是那经济学家，他不是之前他做过一个，应该是统计吗？还是实验？就是说，其实人在满足，大概4-5万美元。能满足你的小资梦之后，更多的钱基本上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快乐了。所以说金钱和快乐的增长关系有点像一个指数函数。
但是那本书中他讲的其实是主要是男方愿意用更多的空闲时间来陪伴家庭啊，或者是带孩子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稍微套用一下啊，就像那个快乐幸福指数和金钱的关系嘛。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这样的，如果就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例情况，就是说 女方会觉得啊，你这个男人没有别人家的男人赚得多是吧？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很离谱的感觉。我觉得书里面的他所描写的那样那种家庭还是太过于理想化了。
也就是说，你是说他那个书设想的那种场景可能不具备普遍意义？
我大概是这样想的，因为说实话，如果你一个男生，你一个男的，对吧？你如果你只要在平常下班或者在周末都愿意听老婆的，那其实也都挺好的。对，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塔哥给我说，就是在外工作就硬，然后再回到家就什么都听老婆的，这样其实就不会发生什么特别那样的。就他觉得这样也是可以实现一些平等的吧。
平等。那这话题就结束了。纠错一下我之前说的话，我之前说那个是指数函数，说错了，应该是对数函数。那个图像。
哦，然后呢？
然后
你要讲什么？
哦，就是我说了，我之前不是说了乌克兰打仗呢，然后我爸股市亏钱的嘛。
对对对。
然后昨天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呀，俄罗斯的卢布跌了好多，然后当时我突然想到，那这样说俄罗斯的那些 VPS 岂不是就大约等于大减价。
你这样不好，你不要在播客里面讲这些东西。你可以讲服务器吧，我觉得。
反正意思就是说俄罗斯那边的商品大减价嘛，就像它汇外汇跌它汇率跌了这么多，跌了40%左右吧，应该约等于俄罗斯所有商品跌价70%左右。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兴奋，然后我就跑去某一个我以前买过东西的网站，然后随便点了一个充值100卢布，我试试情况。然后结果点他进入结算页面，然后我看了一下支付宝的结算，他用的是美元，然后汇率他锁死了，他没有按照现在的汇率，他按照之前的汇率来结算的。然后我就无语了。就是没听懂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反正意思就是
这马云爸爸的问题不是。应该问一下马云爸爸，说好的中俄友谊万岁呢。
应该是说俄罗斯那边的商家还有那些感觉也有点可怜，他们现在
对对对，好像是，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有一个游戏战队嘛，叫 Navi， 应该熟悉 CSGO 的人同学都应该知道。然后 Navi 呢，这是官宣跟俄罗斯那边的一些电竞的一些举办商终止合作了。然后 Navi 的 CSGO 部分部呢，他们里面有三个俄罗斯人，真的是不给那三位同志一点面子啊。
还有，然后也是昨天，然后我回家嘛，然后我爸就在刷抖音，然后他就刷到了一个视频，我在旁边就听到了，然后觉得哇，说的对呀、啊，他说的是俄罗斯的外汇卢布汇率实际上是俄罗斯自己操控让它跌的。原因是因为战争一爆发，然后世界各大机构各大国家都把俄罗斯在他们那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全都封了嘛，对吧？SWIFT 系统也不准用了嘛，俄罗斯就基本上没外汇了。没外汇怎么办呢？那他就把汇率往下调。假如说你是一个外国人，那么你看到哇，俄罗斯的汇率降了这么多，你就肯定就可能会把自己本国的钱换成卢布，然后期待一段时间后等卢布汇率恢复正常，然后又把它换回来，从中赚起差价嘛，这就是炒外汇嘛，对吧？
对对对。
但然后俄罗斯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就手动把银行利率调到了20%。
然后又把这个汇率往下调了这么多，但是效果，据那个抖音的博主说，效果不太好。原因是因为首先俄罗斯有这做这个事情的前科，就是之前应该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俄罗斯哦不是。应该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当时好像也搞了这种操作，然后那个啥，有个大空头，叫什么呀？反正挺有名的啊，我出完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当时也就搞这种操作，把外汇啊兑换成卢布，结果没想到后来俄罗斯汇率怎么说又稳定之后嘛。他去取，结果俄罗斯说对不起，你的所有账号我全冻了，你的钱取不回来了。
哎，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事，就好像之前那个俄罗斯银行，然后中国人去取钱嘛，取那种比较大额的，然后每次都被抢，就是而且还是俄方军那种军队抢的，就好像。基本上俄罗斯的银行好像就是跟俄方军队好像是有沟通的那种。
哇，这个银行跟军方合伙有点还有什么？
就还有一个那个，我在抖音上看到那个视频说，就算俄罗斯外汇被冻结，然后好像是说普京其实还有特别多的 money 的储存。我不知道，我看抖音说那个普京还有好老多钱呢，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还有那个，其实西方还有一个国家没有对那个俄罗斯实施那个制裁。
不是西方有好多，其实全球好像有几个国家是
都没有采取制裁，
没有制裁。
哦，西方欧洲有一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
我不知道，反正
是叫塞尔维亚嘛，那个个子很高的总统，
好像是吧。
对，然后他说那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想一想，过去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国家好像是他们国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应该可能也是好像是什么战争之类的，就是。可能他认为这一次就是跟他们那一次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啊那件事，我感觉就是肯定，反正就是可能会说不可能这一次肯定血亏吧。
肯定
就还有一个那个，我在抖音上看到那个视频说，就算俄罗斯外汇被冻结，然后好像是说普京其实还有特别多的 money 的储存。我不知道，我看抖音说那个普京还有好老多钱呢，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还有那个，其实西方还有一个国家没有对那个俄罗斯实施那个制裁。
不是西方有好多，其实全球好像有几个国家是。
都没有采取制裁，
没有制裁。
哦，西方欧洲有一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
我不知道，反正
是叫塞尔维亚嘛，那个个子很高的总统，
好像是吧。
对，然后他说那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想一想，过去在1990年的时候，他们国家好像是他们国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应该可能也是好像是什么战争之类的，就是。可能他认为这一次就是跟他们那一次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啊那件事，我感觉就是肯定，反正就是可能会说不可能这一次肯定血亏吧。
血亏。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现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及地区都是支持乌克兰，或者说至少是反战的，对吧？
对，但其实俄罗斯也是被逼无奈嘛。
这个是俄罗斯的说法呀，然后当然也确实啊，北约不是人，北约不是。
对呀、
啊，
明显就是想逼俄罗斯故意打北约的感觉，我有点那种感觉，然后。 然后再比一个对美宣对俄宣战，然后可能要闹出一点事吧，都是，或者就是乌克兰就跟我们刚才就是我们刚才所了解的那个科索沃战争一样，也许会这样，乌克兰从此独立出两个国家，
本来就独立了，人家
对本来乌克兰有一些地区已经是分离出去了，但东部一些地区是吧？
对啊，东部。
但如果这次战争之后，会不会就像
完全独立啊？
二战德国之后呢？北约控制一片区域，俄罗斯控制一片区域，这个也不是没有不可能，
嗯，
对吧？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算一笔经济账哦，毕竟俄罗斯如果真的他想控制的话，他的钱可是永远都取不回来了，可能那些制裁，
对，
就不会取消。
制裁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不取消吧，毕竟现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其实也是挺依赖俄罗斯的一些资源的，
卖石油，
对啊，
卖气，
对吧？天然气，你看德国这么好不容易谈了个天然气，结果又闹出事儿。
好像那边说是可以继续建，
对，好像已经
继续通，也可以继续项目继续搞，好像可以，
对，
不受影响。
但是新上任的德国
他说对不起，我们要全部新能源。
不，他主要是他好像就是比较偏美一点，他才上任不太敢与俄罗斯亲近。
你确定我们这是闲聊节目？怎么开始？
小问题，强行聊吧。
啊，那我就说点就是不非政治问题。就是我刚才说，世界大部分地方其实都是比较支持乌克兰的嘛。然后，很多网上很多网站啊，开发者呀，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网站啊，还有个人社交媒体上面
都举上俄罗斯乌克兰国旗，
什么三围乌克兰，对吧？我站在乌克兰这边，
有某空辣味儿。
然后就特别是网上，我看有些开发者呀，还有一些软件啊，就反正挂出了一些。我们支持乌克兰，不要战争啊！乌克兰人民坚持住之类的一些那种标志嘛，一些起口号。然后我们中国的一些开发者、一些网友看到了就非常生气，然后跑到对应的论坛，跑到对应的 GitHub issue 页，然后发 issue 发帖子，就是说就说你这种不行，然后什么乌克兰都是纳粹，然后
乌克兰是纳粹。
我真的看到了有一个说乌克兰是纳粹德什么俄罗斯这个是去纳粹化，你们这些人是站在纳粹德纳粹那一边，我看看嘛呢？这噪音有点大呀，
不知道，
那就继续录吧。反正当时看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然后我当时在想，这种情绪到底是我们的媒体造成的，还是大家心里真的就觉得这个战争就是俄罗斯那边就非常正义，然后乌克兰那边就
我觉得的话，应该是我们国内大多数人是觉得俄罗斯是正义的。
哦，俄罗斯正义，而不是说战争是正义，对吧？
也没说
不是正义。
对，因为我们在国内其实并不会去太多的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一面，而只是主要去觉得乌克兰它的内部肯定是已经被美国渗透了的
西方势力、外部势力，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我国内的我们来说肯定是觉得俄罗斯他才是正义的一方，而且他用对于从俄罗斯的方面来说，他们也属于一种自保行为，对吧？
对吧，左边全西边全是北约。
对啊，你想一想，现在的欧盟啊，北约的成员国里面之前有好几个不是自己曾经苏联时代的小弟。 哦，然后还有，我又想起那个，我还要谈一下，就是那个纳维的森普，就是也是一个乌克兰职业打游戏的职业选手嘛。他明明最开始采访的时候，他说电子竞技无国界，然后他后来就给俄罗那个乌克兰军方然后捐钱，然后就我觉得也有点挺扯的。
哦，说到这个捐钱，我又想起了。我不是又想起了，我突然想起我忘的一个事情，就是叫《这是我的战争》那款游戏啊。
对，怎么了？
他就是开战过了一两天嘛，然后他就宣布，是游戏打折嘛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在此后几天之内，那个游戏售出卖出的收入将会捐给乌克兰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红十字会的慈善组织嘛。反正就是救人的组织，然后慈善机构，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公告一发出来，然后
借机赚一大波钱，
不是，然后听说是据说哈，据说有些中国玩家就不买账，跑到 Steam 上面刷差评，但是具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去鉴别，因为那张图看起来很可疑，那个清晰度有点。完全看不清那评论到底是不是中文字儿，有些人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日文然后 Steam 页面我也没有去具体看，然后但是网上其他网友他说他去看了 Steam 页面，大部分评论仍然是好评，那个Steam 的那评论机制它也显示的是好评如潮，
显示机制肯定是好评如潮的那游戏，但说实话搞不好真的有一些什么支持支持乌克兰的一些游戏公司会被刷差评。哦，对，就好像你知道那个EA 的非法对吧，那款游戏它在最新的版本更新中，在非法2020、非法 online 啊之类的游戏里面，还有一个冰球的游戏里面都移出了俄罗斯队，就说好的电子竞技无国界呢？
哎呀，说到这个，我又想这种软件工具，游戏和国家的关系，哎，就不得不说一说那个臭名昭著的 Notepad++ 哈哈哈哈。
你这个不太好。
没
我哦，对，我记得之前我在 B 站上看一个某个 UP 主的视频，然后他用了 Notepad++ 然后就有弹幕在发用这软件不太好吧。然后你继续。
虽然说我之前该怎么说呢，反正那人就是之前冬奥会奥运会的时候，08年奥运会的时候反奥运，然后后面什么少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问题，他又怎么说来，某个版本甚至把那个版本代号称为就是那个少数民族的名字嘛，然后还说这个版本对那个少数民族永远免费吗还是什么，但是好那软件不就是
开源免费
啊。我当时就有点搞不懂冬奥他有没有反啊，我不太清楚，我现在又没怎么用那软件，但是说实话那软件主要是用起来不能说方便，也就是将就用，谁叫 Windows 自带的记事本太难用的。
好像这样一说，好像微软这么多软件都在更新，就记事本好像真没咋改。
记事本真没改。
像什么 Windows 11它的音乐播放软件它又要换了。
视频图片多媒体那方面微软就经常换软件。
对。
文本就他就 TXT 永远的。
我还挺喜欢那个在 Windows 10上面的那个音乐播放软件叫 Groove。 对，
那好像还是微软收购的呀。
是不是忘了？
对，那款软件，反正先那款软件就真的很简洁，就为了播放而播放。
是不是一开始是国人开发的呀？
那我不清楚了，但是
我记得到似乎在哪看到说是我们国人开发的哪个音乐软件，然后被微软收购了。
但感觉还挺 OK 的，但是 Windows 11它又要改了，好像 Windows 11它的音乐软件它好像要支持一个线上播放的，对吧？好像是这样，我看
线上播放直播吗？还是什么音乐直播？
不是，就是指它有个音乐库，你可以去访问的。
哦，音乐库。
但这个其实跟对于我们国内用户来说没什么多大的更新。
微软家有它的音乐软件吗？我说是音乐流媒体软件，
曾经有吧，现在没了吧。
我记得曾经有，
毕竟以前还做过那个什么播放设备的。
对，现在基本就 Spotify、Apple Music，
还有
YouTube Music、
Amazon、
亚马逊。那我觉得那亚马逊更多是有声书吧，有声书那广告打的猛的一批。
但亚马逊的曲库其实是很足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去用，他应该是主 OK 的，
没用过，
我也没用过，
我也不经常听歌。
我听歌反正就 Apple Music， 毕竟10块钱的这么高音质的播索，你去哪家买呀？
怎么有？哎，我们怎么从乌克兰聊到了 Apple Music？
这就是闲聊节目的魅力
啊！对，这句话要保留，不能剪，听到没？
那还有什么聊的吗？
还有什么聊的吗？想想啊，昨天我无聊的翻英语词典，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叫做原文英文我忘了，但是中文我记下了，叫做弱者综合症。
嗯，
弱者综合症。
然后呢？
意思啊，垃圾综合症嘛。
对对对，
菜鸡综合症。他意思就是说，指的是那种，觉得啊，我不行啊，我不可能啊，这就是我做不到的一群人，就不相信自己的人。觉得这个词那个词有点意思，
就这，
对啊，闲聊节目吗？我就说
这，你这太闲聊了。那我再聊一下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哇，快说，
把我看得哭了。
哇，什么这么电影这么
厉害？就是最近在国内这那个情人节档期上映的那个花束般的恋爱，然后因为我现在是高三的一名学生，压根没办法去电影院看，然后我就偷偷的下了资源看的，在网上看的盗版，这一点很抱歉啊。但是呢，
不用抱歉，海盗党万岁，海盗万岁！
你滚！然后呢，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豆瓣有一个评价非常的不错，豆瓣儿专属的恋爱故事。
那你就说为什么把你看哭了吧？
就因为就是他在这部电影的最后一段，他就是讲。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男生选择了工作，然后为了工作和事业啊，然后
变成社畜了。
对，变成一个社畜。然后对，他们两个分手就是在最后一场婚礼上，他们说他们要开开心心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分手的场景呢也是他们当时相识的一个在恋爱时的一个场景，然后他们在谈他们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变了呀，然后这时候有一对情侣进来聊的呀什么的，就跟他们当时
一毛一样，
聊恋爱时
一毛一样。
对，
然后
然后他们两个就哭了，然后就
哭了，然后就分手了。
对，他们肯定最后是选择分手，但是他们好像分手之后还同居了3个月。但是就他们所聊的就是一些就不仅是在日本，在国内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两个人相处啊，什么结婚之后的一堆在双方的
一
些问题。
就是为啥你这节目就经常就基本上每期，虽然说现在也没多少期，真的会触及到这个问题啊，这个话题上，
这个问题
什么呢？你是没有女朋友的？
对，我是没有女朋友的，
我也没有。 那我们在这干嘛呀？我们在这说天书，
强行聊呗。
这种这种人云亦云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说出人云亦云的
感觉。
对，那就是闲聊嘛。
对，这部电影呢，还有就是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哦，
豆瓣的伴友们是找不到恋爱的。
哇，原来你还是个豆瓣人，我都
不知道。那我不是豆瓣人，我这么然后。
豆瓣人是老干，我是老干妈人。
哦，还有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为什么叫花束般的恋爱呢？就是因为。
原文它国内的电影吗？还是引进的？
引进的呀。
哦，引进的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因为花它没有根嘛，它是无法汲取养分的。然后花是。所以说花终究会被凋谢。
哦，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短暂的绽放，
可以这样理解吧？但是他们好像谈恋爱，电影中谈恋爱谈了四年还是五年？
耶，
这个
花爬不死，加了一点保鲜期。
然后哦，我记得就有一个台词我很熟悉啊，就电影里面的台词，就是男生问。照片里面这个是什么花，然后女生不告诉他，女生说如果把花的名字告诉了男生以后看到这个花就会想起那个女生。啊，好厉害啊。
哇，好厉害啊。
算了，还是不聊这个，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断章垃圾。
对，就这样断了，没办法，因为要上课了，我们也想录10000个小时。
还有15分钟，不要怕。
没有15分钟，这节课。